欢迎收听由子涵为您播讲的《草样青春》。回家吧，孩子，就算爸求你了。父亲在电话的那端几乎声泪俱下地对他说。放下电话，他陷入了深深的沉思。这已经是今天父亲的第三个电话了。这几日，父亲的电话打得很多，但每次谈话都是不欢而散。刚开始的时候，他们还在电话里头争吵理论，但是后来父亲改变了斗争策略，上演苦情戏，一味的哀求。刘宇心软，最见不得眼泪，知子莫若父，也许父亲早就知道他的软肋，于是父母轮番上阵给他诉说这些年来他们为他所受的艰辛，说的一把鼻涕一把泪，他哪能受得了这些，真想对父母说，你们放心，我收拾好了就回去。但是又一想，不能就这样放弃，就这样回去的话，他不甘心，于是又狠了心，撂下了电话。孩子，我们不奢求你有多大的出息，我们只希望你有一份稳定的工作，踏踏实实的生活，衣食无忧就知足了。我们家世代为农，好不容易供你读完了大学，你可不要辜负我们呀。父亲的话又不停地萦绕在他的耳际，他似乎看见了父亲长年累月劳累而佝偻的身躯和那张刀刻般的脸，还有那双焦虑的眼神，他有些动摇了。但是父母不指望他有多大的出息，他却有自己的想法，有自己的抱负，也有自己想要的生活。在黑暗中，他默默地坐起来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。他本来已经戒烟了，但是此刻他却想抽。夜很安静，旁边女友均匀的鼻息声显得格外的清晰。刘宇给他承诺过，会给他一个美好的未来，他也坚信凭自己的努力能给他一个美好的未来。但是如果他遵循父母的意愿回去的话，这只能是一个永远无法兑现的承诺罢了。因为他在家乡长大，太了解那里的生活了，倩会愿意跟他回去吗？一边是养育自己二十几年的亲生父亲，一边是自己最爱的人，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抉择。黑暗中，他望着倩那张恬静的脸，不知何去何从。如今他又踏上了这条阔别多年的河川小道，多年之后的今天，他对这条小路感到既熟悉而又陌生。一切都没有变，小道夹在两条苍茫的大山之间，就像一条白链蜿蜒在河川之中，路还是那样的凹凸不平，天然的石子路，纯粹的没有一点修饰，一切似乎又变了。他每走一步都感到那么的忐忑，那样的迷茫，没有了当年的那份坦然与自信。抬头望望那一绺灰溜溜的上空，天还是原来的天，永远那么狭窄，永远那么阴气沉沉，永远让人无法想象天那边的天是什么样子。从今天，从这刻起，将意味着他要不知疲倦地从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，不管刮风下雨，不管冰霜雪冻，他要走十里地到一个山村小学去教书，每天两趟，风雨无阻。唯一不同的就是他现在是一名人民教师，十年前他只是一名学生。就是在这样这条小路，他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来回走着，上完了小学，上完了初中。记得那时候流行齐秦的那首《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外面的世界很无奈》的歌，和他一起儿时的伙伴一个个陆陆续续都不念了，他们去了外面的世界，只有他坚持了下来。他也渴望到外面的世界去，也许他比谁都渴望，但是他不愿意选择伙伴们的路，他坚信能够以自己的方式走出去。那时天不亮就得起床去上学，他很自觉，从来不需要别人催促， 在学校也很听老师的话，几乎从来没有迟到过，更别说旷课。并不是他胆子小害怕老师，而是他知道要想实现自己的愿望，在他当时的意识里就只能这么做。如果是春夏倒也好过一点，只是比较辛苦一点而已。而到了秋天，每年都雨水多，河川里到处洪水泛滥，就分辨不清哪里是路，哪里是河道了，只有脱了鞋挽了裤管在水里来来去去了。有一次发大水，趟过河的时候差一点被洪水冲走，当冰冷刺骨的洪水一点点漫过他的身体，他似乎嗅到了死亡的寒冷气息。他想这一辈子都这么完了，幸亏被同行的一个高年级男孩拉了一把才保住了小命。这些事他从来没有跟人说过，甚至没有跟自己的父母说过，他永远让自己表现得很坚强。而到了冬天，最大的困难莫过于寒冷。那时人们生活比较拮据，根本没有羽绒服等来御寒，大西北的冬天又异常的寒冷，常常是滴水成冰。一到冬天，人们往往躲进屋子里围着火炉足不出户，而他天不亮就得出门，冬天的早晨六点还是伸手不见五指。那时人们还在热炕上打着呼噜，他却早已一人踏上了上学的小道。凛冽的寒风能把整个人都刺透，河川里到处结了冰，天又黑漆漆的，一不小心双脚就掉进了冰窟窿。他常常是十里路走下来，到学校的时候浑身已冻得麻木，双脚也冻成了两个冰棒。然而即使这样，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，从来没有，他也从来没有把这些辛苦告诉过任何人，他始终都在坚持着。虽然他只是一个孩子，一个懵懵懂懂的孩子，就这样他以很有优异的成绩小学毕业，三年后他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县立一中。这一切他的父母一点都不知道，包括他在小学和初中多么优秀，他父母一点都不知情。直到有一天有人告诉他们，你儿子考上县一中了，而且考得不错。在别人羡慕的目光里，他们才知道原来儿子已经初中毕业了，同时也下定决心，就是再苦再累也要供他念完高中考上大学。那时他觉得自己的梦正在以一点一点的实现，虽然当时他并不明确自己究竟要什么，只是以为这样一直努力下去就能走出大山，走到外面的世界。然而现在才明白当时自己真的很幼稚，他现在回忆起来没有一点欣慰，只有心酸。六年呢，他甚至自己都不敢相信当时幼小的他是怎么坚持下来的。然而他始终还是没有走出这片天地，去到外面的世界，或者只是在外面转了一圈，重又回到了这柳天地。也许这条河川小道才是属于他自己的人生之路，他没得选择，他只有被迫接受。深秋的季节，飒飒的山风顺着河道吹来，从头到脚都是冰凉的，心里更是哇凉哇凉的。他抬头望望灰蒙蒙的天空和远处飘着红旗的地方，他不知道这条路他还要走多久，能不能坚持下去。时间真不可以倒流，如果可以，刘宇宁愿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之路。想想自己这么多年的付出，再看看自己可怜的收获，不由得心酸。世界永远比想象中要变化得快。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自有颜如玉，可是念了这么多年的书，他还是一穷二白，穷得只剩下自己。倒是很早就想到外面闯世界的儿时的伙伴，却在城里面买了房子，娶了娇妻，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即使他再努力十年，也未必赶上他们。这难免使刘宇心里有些不平衡，他不禁要问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？ 他可是一直都是以社会认同的准则在规划自己的人生之路。就像老师说过的一样，只有通过读书才能改变我们自身的命运，实现我们的理想。他一直也朝着这个方向在努力，而且坚定不移地走了下去，然而却没有达到所预期的愿望。他不明白究竟是老师错了还是自己错了，这似乎是一个很深奥的问题，永远都无法让人想明白。本是收获的季节，道路两旁的田地却长满了杂草，一片荒芜的景象。是田地的主人外出打工荒废了土地，还是种了庄稼小心侍弄，到了收获的季节却阴差阳错地收获了杂草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这又是一种怎样的悲哀呢？也许青春已被搁浅，最终也将杂草丛生。天空飘着蒙蒙细雨，浸湿了他的发梢，遮住了他的视线。本来不长的道路，他却走得异常吃力，走走停停都歇了好几次，回头看看身后泥泞的道路，一行行歪歪扭扭的脚印，凌乱而又深浅不一。他不停地问自己，这是他想要的生活吗？不，绝不是。前方的道路在烟雨迷蒙中显得很凄迷，他的内心更是一片迷茫，有一种难言的感触，不明白是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凄凉，还是无边落木萧萧下的伤感。他茫茫然向前走，本来不长的路却走了好长时间，学校就在前面不远的地方，却迟迟不能到达。有些路是看起来近，走起来远，近了学校渐渐地在向眼前逼近，远处似乎隐隐约约飘来了朗朗的读书声，以及小孩子们嘈杂的吵闹声。他竖起了衣领，在泥泞的道路上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学校挪动而去。这是中国大西北的一个小县，这里山大沟深，因贫困而著名，曾被评为全国百名贫困县之一。这里也因历史悠久而驰名，被誉为先秦故里，这里盛产黄金，同时也盛产贪官。每次查处的贪官串成一串，就是一个中国足球队。撬开家里地板，全是黄金。然而，谁也知道，这更多的只是象征意义罢了。这里遍地都是文物，盗墓贼也从未间断。这里是罪恶的温床，这里也是丑闻的发祥地。这里有自东向西流淌的西江水，几千年间却从未清澈过一回。这里有着贫瘠的土地，然而人们的心灵比土地更贫瘠。这是一个让人一听到名字就让人产生罪恶感的地方。也许它本就不应该在中国的历史或者版图中存在。刘宇从小就在这个地方长大，祖先也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，按说他不该恨这个生他养他的地方，然而他却永远恨这个地方，甚至打心眼里就从来没有承认过他就是自己家乡的事实。但是这一切又不是他能所改变的。刘宇即将任教的小学就在这个县的一个小镇的一个小山村，此刻他已站在了这所山村小学的大门前。他仔细环顾着周围的一切，有一两百户的人家，村子四面环山，学校北面依山而建，门前有一条小河清澈见底。走进门去，对面有两排砖瓦教室，一共六间，里面传出乱七八糟的读书的声音，左右两边还有两列房子相向而建，大概总共七八间的样子，猜想可能是办公兼教室住宿用吧。院子的正中央有一花园，里面却空空如也，不见一株花草。花园的前面竖着一面红旗，但旗面却早已褪，不见鲜艳，而且边缘早已被风撕成了无数道的口子。他看着眼前的一切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 在左面一排房子里的最顶端，他找到了校长室，接待他的是一位中年男人，鬓角已有些斑白。当他说明了情况，校长表现得很热情，非常和蔼地笑着，让人有一种温暖的感觉。经过一阵子的寒暄，校长开始把话题转到了正题上。
我们整个学校早就盼你来了，课都给你安排好一周了，就等你来。我还想着我这里庙小，容不下你这个大神呢，来了就放心了，哈哈。
说着又夸张地笑了起来。刘宇总感觉这话里有话，莫非是暗暗责怪他报道来得太迟，忙说，没有的事，现在有份工作干就已经是万幸了，我求之不得呢，有点事一忙完就马上来报道了，不知给我安排了哪个年级的课程。
六年级的，你是本科毕业的高材生，大家一致推荐你带毕业班，学校的声誉就全寄托在你身上了。
哦，他还有什么话可说？接着校长就叫主任给他拿来了教材和课程表，他一看给他安排了语文，便忙说，
赵主任，是不是搞错了呀？我专业是数学。
这回又轮到他们笑了。接着校长说，
我们这是小学校，还分什么专业对口不对口，当然是哪缺补哪儿了。我初中毕业有啥专业，还不照样语文数学都带，30年也都这样过来了，你还怕啥？现在不是流行公鸡下蛋吗？
说完又哈哈大笑起来。刘宇只是应了一声，
嗯，
勉强笑笑，觉得校长的话一点儿也不好笑，他还能说什么？
下一节你的课准备一下吧，和学生互相认识一下。
主任拍拍他的肩膀说，这是一个不大的教室，有27个学生，见了他不敢说话，更不说普通话。他放眼扫了一下教室四周，斑驳的墙面污秽不堪，黑板坑坑洼洼，凹凸不平，桌椅板凳更是残缺不全，屋顶上还挂着年久的蜘蛛网。他照例向学生进行了自我介绍，又挨个认识了一遍，就觉得无话可说了。于是他寻思着应该给他们讲点什么，他就这样有一搭没一搭的说着。他对学生说要从小树立远大的理想，要有坚定的信念之类的，却发现他们根本就没有听进去。他讲的没意思，他们听得更没意思。于是他问他们有什么问题要问自己。忽然坐在最后面的一个男孩大声问，
什么是理想？
是啊，什么是理想？我们经常把理想挂在嘴边，谁又真正想过理想是什么？他思索了半天，想要用概念的形式概括出它的含义，还真不是那么容易。读数学专业的人总是喜欢用这种方式来思考问题。理想就是一种追求，他随口说道。
老师，你有理想吗？
不知谁又问了一句。他看看下面，27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他，期待着他的回答。过了好一阵子，刘宇才说，
曾经有过。
他回答的声音很小，几乎连他自己都很难听见。他也曾不止一次地问过自己，他有理想吗？记得上小学的时候，当时特别崇拜解放军叔叔，想长大以后也要穿上绿军装，做一名光荣的人民战士。可是后来再长大一些，他迷上了武侠小说，什么金庸古龙的作品他看了个遍，于是幻想着自己也能成为一名武功高强的侠客，仗剑天涯，行侠仗义，好不痛快。上了初中，他又渐渐喜欢上了文学，当时所有他能找到的文学作品他都找来读了，于是他立志要做一名作家，为灵魂而写作，批判与揭示现实中的丑恶，赞扬人性的光辉。至今他还记得读路遥的《人生》时激动的心情，那时他最崇拜的人是路遥。作家，一个听起来多么高尚的名词啊，令他魂牵梦萦。
再后来，他又喜欢上了诗歌，喜欢他们那种诗酒人生的洒脱，更喜欢他们那种浪迹天涯的浪漫。于是，他又暗暗下定决心，要做一名流浪诗人，走遍大江南北，写尽祖国的风光美景，唱尽人间的疾苦冷暖、悲欢离合。再后来，他上了高中，离家太远，一个人住校。当时正在流行古惑仔电影，他像那些狂热的少年一样，也迷上了打打杀杀，总以为能和一帮狐朋狗友能够混出一片天地来，没想到却把自个儿混了进去，浪费了3年的美好时光，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3年后高考落榜。那是2004年的夏天，那是一个多么燥热难挨的夏天，那是他一生当中第一次遇到最为黑暗的日子。那一刻他没有了理想，他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他第一次感到迷茫，他只是整天把自己喝得不省人事。暑假过后，他选择了复读，复读的那一年，他断绝了以前所有的关系，他依然迷茫，依然没有理想。第二年高考，他第一志愿滑档，他最终被一所末流的本科院校录取。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，他心里依然觉得无比的失落，他想过放弃，从此亡命天涯，但他看见父母那双充满哀求的眼睛，却始终狠不下心来。原来他内心还是那么的柔软，最后他想通了，这就是命，有些事情是注定的，但是他是没有选择的，只有接受，所以他认了。